在第二课当中呢，我要和各位来谈一谈甜蜜爱情绝招。我曾经在网络上呢，看到一位作家刘墉说，恋爱靠机会，婚姻靠智慧，而智慧呢，就等同于爱的能力。其实我们前面也说过啊，恋爱呢不只是要靠机会，一旦机会来到之后呢，你是不是能够把握得住，是不是能够让爱情开花结果，长久的持续呢，还是要靠智慧的。那么恋爱跟婚姻是不是能够甜蜜长久呢，都取决于我们是不是具有爱的能力。这个爱的能力啊，不是与生俱来的哦，是需要我们去学习去培养，只靠着热情激情不见得会成功。恋爱和婚姻都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投入和经营，才会开花结果，有好的结局。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要在这一课当中呢，告诉各位甜蜜的爱情和婚姻是有绝招的。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啊，叫做《绝配冤家》。那么这部电影呢，就是说一位杂志的这个女作家看到她的同事啊，一位女同事不断的经历到失恋，搞到她的生活都不正常，工作也没有力量去做了。那么这位杂志的女作家呢，就发现到为什么她这个女同事啊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恋。原来这个女同事总是犯了一些恋爱中的大忌，所以就给了这个女作家呢一个好的构想，想要写一个专栏，告诉女性朋友们，在爱情生活当中呢，有一些事情如果你做了的话呢，绝对会毁灭你的爱情的。那么为了写这个专栏呢，她亲自的去试验几种毁灭爱情的招数。那么不过我觉得啊，文化不同，个性不同啊，这些招数呢不一定呢，也不见得就一定会毁灭爱情。我这里呢倒是有一些招数，不分国籍不分文化，一定会让爱情毁灭的。它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嫉妒。哇，如果你看到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或者是先生啊太太跟异性多讲几句话的话呢，你就嫉妒，哇，怒火中烧啊，就是非常的生气。第二呢就是不信任，整天的疑神疑鬼，哇，他为什么跟那个人多说了几句话，到底说了什么，他为什么今天晚上没回家，为什么今天晚回来，哦，总是疑神疑鬼的不信任对方。那么第三个会毁灭你爱情的呢，就是爱算旧账。每一次呢吵架的时候呢，就把以前的这些啊旧的事情呢翻出来，不停的来吵。第四呢就是自私，只顾自己，不管做什么呢，永远想到的都是自己的好处。第五呢就是乱发脾气，歇斯底里。特别是女生的话，可能会用这个一哭二闹三上吊啊的方法来发脾气。第六呢就是瞧不起对方，把对方看扁了，总是批评对方，哇，你长得这么丑啊，怎么你那么不会赚钱啊，怎么你那么不聪明啊，等等，瞧不起对方。第七呢就是欺骗对方，比如说脚踏两条船咯，搞外遇咯，等等，这些如果你使用这七种的招数的话呢，你绝对会毁灭你的爱情的。如果你想爱情长久，这些招数呢就千万不能够用。在婚姻当中也是一样的哦。有一部连续剧啊，中国式的离婚，它的内容呢就是环绕在三对夫妻的婚姻状况上面。有一对结婚近十年的夫妻，原本幸福的生活呢，就是因为犯了上面几点的错误而导致分手。他们不相爱吗？其实一直到最后他们离婚，他们还是关心着对方，在乎着对方。另一对刚刚结婚的夫妻呢，虽然呢也彼此相爱，但是呢因为先生肉体的背叛，走上了离婚的路。先生认为心的背叛比肉体的背叛还要严重，如果心没有背叛妻子，妻子就不应该太计较他肉体上的背叛。所以这个先生呢认为他只是肉体上背叛他的老婆，心里呢还是爱着老婆的，所以呢就希望能和太太复合。但是呢做太太的回答他说，婚姻并不只是两个人相爱就可以了， 现在问题来了，到底相爱的两个人呢，无论是已婚的夫妻或者是恋爱中的情侣，除了相爱之外还需要什么才能够维持爱情的不变色呢，才能够使两个人长长久久甜甜蜜蜜呢？难道光有爱还不足以让相爱的两个人快乐长久的过日子吗？我想爱是基本的，是一定要有的，更重要的是你对爱的定义是什么，什么才是爱的真正的含义。因为你对爱所下的这个定义呢，会影响你对爱的一个表现。如何正确的表现爱，正确的表达爱才是关键。世界上对爱呢有许许多多的定义，文学上呢也常常的想为爱下一个定义，电视电影里面最常上演的呢也是爱情戏，大家都企图为爱下一个定义。有人说爱是牺牲，有人说爱是奉献，有人说爱是不管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到底爱是什么？爱用什么方法呈现出来呢？我个人觉得啊，为爱下的定义最好的还是在圣经里头。在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呢，他为爱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定义，我来读给大家听。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是不是很美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啊，他用几个正面的爱是什么，那么然后又用了消极的啊，爱是不怎么样怎么样，来表示爱的真意。我觉得这段经文呢，为爱的定义呢下了一个非常棒的定义。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看消极面，也就是说呢不可以做的，如果做了呢就不是爱了。首先我们来看不求自己的益处，说穿了呢就是自私自我中心。人一切的问题呢往往是从这个自私而来的，只想到自己的益处，比如说他对我不够好，不够注意我，所以我就受伤，我就嫉妒，我就生气，那么一切的中心呢都是我我我。那么有的时候啊，我先生和我聊天，他会问我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他说如果他背叛我的话，我会不会原谅他。其实啊，我知道正确的答案应该是我应该原谅他，但是根据我的本性啊，我一点也不想原谅他耶，而且可能会啊变得很疯狂。那么当我平心静气的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就问我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要很生气？为什么我不想原谅他？为什么我想要惩罚他变得很疯狂呢？因为我觉得我被背叛了，因为我觉得他这么做心中已经没有我了，所有的理由呢都是我我我。我才发现原来我是一个这么自私又自我中心的人。其实生活当中啊有太多的例子可以显示出我们是多么的自我中心。有一次呢，我读到一篇文章，是一位啊随着丈夫嫁到日本的一位女士写的。那么她到了日本呢，因为不会说日本话，所以呢就去日本办的这个学校去学日本语。那么有一次在学校当中呢，就谈到做菜，老师就问她了，说你早上起来都做什么早餐给先生吃呢？她就说不做啊，我先生都是自己准备早餐呢，我都睡到自然醒。哇，老师吓了一跳，再问那晚餐呢，你做什么给老公吃啊？这个太太说，我先生都在工作单位的餐厅吃啊，有的时候顺便帮我带一份便当回来。这个老师啊马上就问了一句话，那你老公娶你干嘛？哇，这个问题真是问得好。 到底男人娶老婆为的是什么呢？前一阵子呢，在另外一份刊物上读到另外一份文章，有一个做妻子的，她突然听到老公的惊叫声，她冲出去一看，哇，原来啊，在客厅里有一只很大的蟑螂。那先生呢，吓得惊叫，那么妻子呢，二话不说，拿起拖鞋就打死了蟑螂。但是这个时候啊，她突然感到悲从中来啊，心想，我自己搞到这么晚，这么大龄了才结婚，结婚以后居然还要自己打蟑螂，哇，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还要结婚呢？是啊，女人结婚的理由是什么呢？我前几天也问我的孩子啊，我的两个孩子，我问他们说，你们如果结婚是为什么？为什么想要结婚？我的两个孩子居然答不出来耶，有一个居然回答我说，因为结婚有很多好处啊，有很多利益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对自己未来的伴侣有一些期待，而这些期待呢，多半都是自我为中心的。我们总是期待着在这个恋爱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婚姻生活当中呢，我们期待对方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而不是我们去满足对方的需要。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呢常常想到自己的权利，另外一种人呢常常想到自己的责任。而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个爱的诗篇里面告诉我们，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也就是说不自私不自我中心，凡事要多为对方着想。如果凡事只求自己的益处，只想到我，对方如何的来满足我们，那么这就不是爱。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爱是不张狂，也就是呢不自大，不认为啊自己是最棒的，什么都是对的，自以为是，凡事呢都是别人的问题，别人的错。比如说仗着自己的家世好就看不起对方，女孩认为自己很漂亮就对男朋友予取予求，错了也不低头，甚至呢严重的就是瞧不起对方，比如说骂对方没出息啦，不会赚钱啦，太胖啦，不够漂亮啦等等，借着打压对方来抬高自己。那么这个呢就是一种自大的心态，是自我中心。那么第三呢，就是爱是不嫉妒。我们都知道，在爱里面是容不下一粒沙子的。如果我们再加上在爱情当中没有安全感，那么又有一点自卑，再加上自大自我中心的心理，很可能我们的嫉妒心就会跑出来。那么对方跟任何异性的接触都可能会触发我们的嫉妒，也有可能呢这种嫉妒啊是嫉妒我们的另一半比我们出色，比我们能干。好像妻子如果比先生能干，地位高的时候，很可能先生会自卑，嫉妒呢有的时候也就是一种自卑感的作祟。或者是呢先生的事业发达，而妻子呢却没有成就，那么自卑和不安全感产生，也会产生我们嫉妒的心理。那么有了这个嫉妒啊，这个问题很快的就会引出下一个反应，就是会发脾气。这里面呢告诉我们，爱是不轻易发怒，嫉妒往往会使我们失去理智，容易向对方来发脾气。其实发脾气生气啊不是不可以，但是怎么样发脾气呢，其实是一个学问。有的人呢发脾气的时候呢有言语上的暴力，什么不该说的话呢都说出来了。那么有的人呢激动到要动手打人，其实这都是不可以的。那么特别是吵架的时候，我们分手吧，我们离婚吧，这句话呢一定要小心，不可以随便的说出来，因为它的杀伤力太大，就算你们后来没有分手，心里又会疙瘩。要想要不乱发脾气，自然就要懂得如何的沟通，如何的吵一个建设性的架。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会留到第六跟第七课来谈。接下来呢，就是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就是不翻旧账。 啊，我们不要常常一吵架呀，所有的这个新仇旧恨呢、啊，三不五时的就拿出来复习一下，越想越气啊，所以呢，就产生到下一个反应，自夸。这里说呢，爱是不自夸，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啊，会不时的提醒对方，我有多好，我为你做了多少的牺牲，我为你做了多少的好事，你呢，你为我做了些什么呢？接下来就是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不喜欢不义，这什么意思呢？这里害羞啊，指的就是啊违反社会道德的标准，使人羞愧的事情。如果用在感情上呢，就是可能是背叛、欺骗或者是暴力啊家暴。那么当以上的事情呢，就是这里所说的爱是不自夸。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张狂、不嫉妒、不轻易发怒，不做害羞的事等等，这些负面的事情呢，如果我们都做的话呢，我们就会毁灭我们的爱情。我们刚刚所说的所有的这些爱是不自夸、不求自己的益处等等，这些消极负面的事情，是不是和我们前面所说毁灭爱情的必杀绝招是一样的呢？如果我们想要我们的爱情长久的话呢，要记住千万不要做这些负面的事情。那么我们该做的是什么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是，爱是恒久忍耐。但是忍耐这句话常常会让我们误以为是要压抑我们自己。那么我觉得更好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包容和接纳。爱是包容和接纳，在爱的里面呢，必须有包容。包容什么呢？包容对方和你是不一样的个体，成长在不一样的家庭环境里面，所以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有不一样的做法。你们应该都听过这样的事吧？结婚以前呢，什么都好，结婚以后呢，发现哇，什么呀，他牙膏居然是从中间挤的，牙膏应该要从下面整整齐齐的挤上去啊。结婚又发现，哇，这个人怎么不洗澡就睡觉？许许多多的习惯居然跟你不一样哎，要不要包容呢？还是要为这个洗澡的事情或挤牙膏的事情打上一架，吵上一架呢？你觉得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会比较幸福呢？是个性跟你一样的，还是个性跟你不一样的？有的人认为啊，和个性相同的人在一起，这样呢才会投机。可是时间久了以后呢，你就会觉得哎呀，真的没乐趣，没新鲜感呢。那么有的人就主张啊，要找跟个性不同的人，因为这样呢就比较新鲜，而且可以互补。哇，会不会这样以后等到结婚以后就发现，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啊，莫名其妙，我们家都不是这样的，他怎么这么做啊，反而觉得呢格格不入。好像在我的家庭里面，煮饭做家事呢是我爸爸我哥哥在做的，家具坏了我爸爸我哥哥修。可是呢我的婆家就不一样哦，东西坏了是找人修。那么婆婆呢照顾好一家的大小。那么有一次呢，我在一个聚餐的当中啊，自己拿了一盘饭就打算吃了，结果老公看到就很开心地问我说，你这是为我拿的吗？我犹豫了一下说，不是，是我自己要吃的。旁边的一个太太就说，哎，你很不贤惠耶。我想了一下就说，真的耶，我真的不太贤惠，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帮我的先生盛饭啊端菜这一类的。如果贤惠的定义是按照这种标准的话，那么我真的不贤惠。但是哦，我们家的电脑坏了是我修的，电器产品呢是我组装的，组合的家具呢也是我来组装的。我就算不贤惠，总算也有一点智慧吧。其实这个世上呢，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拥有甜蜜幸福的爱情与婚姻呢，关键不在于个性相同或者是相异，重要的是能够彼此的接纳和包容。像我跟我先生这么不一样，可是我们很甜蜜很幸福，那是因为我的先生能够接纳我，知道呢我的专长啊不在于帮他们这个端菜啦拿饭之类的， 那么所以他包容我，接纳我。那么如果啊，在生活当中啊，不是属于这种大是大非，绝对的对跟错，那么一切呢，只不过是习惯的问题，包容与否的问题。所以在爱的里面呢，你就要包容他睡到自然醒，不煮早饭。因为爱呢，所以他不敢打蟑螂，你来打。因为爱呢，所以你容忍他做他自己，而不是照着你的要求、你的理想来做。有人这样形容两个相爱的人呢、他说两个人呢，就好像两个装着水的杯子，两个杯子呢，都只有半杯水，我们都在等着另一杯水来充满我们。问题是，当另一个人倒空自己的杯子来充满你的杯子的时候，对方什么就没有了。谁要做这种人呢？最好的呢，就是两个人的杯子都是满的，加在一起呢，就满溢出来，多而又多，充满又充满，两个人都不缺乏。我们常常以为啊，我们可以改变别人，以为这些小问题结婚以后就会改了，而且永远都是对方是那个需要改变的人，而不是我们自己要来改变。其实我们一味的要求对方来改变，并不会真的改变什么，唯一会改变的就是你们的感情。当然这个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期待对方有什么改变，只是呢，当你要改变对方的时候呢，不如自己先改变，先接纳对方，包容对方。只有当你接纳了对方，包容了对方，对方看见了你的改变，才会带出他的改变来。因为要求对方改变，就等于暗示着你不欣赏他，他不够好。你想谁会喜欢这样的暗示呢？谁能够接受呢？可是当你接受他，包容他，又加上适当的沟通的时候呢，对方就有一种被接纳的感觉，那么往往呢，就会心甘情愿地来改变了。所以呢，在爱里面我们要做的是包容和接纳，不要期待对方一定要和你一样，因为这个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所以包容对方和你的不一样，接纳对方和你的不一样，那么当你接纳了对方，对方才会为你而改变。第二呢，爱是有恩慈。什么意思呢？就是呢，爱是有行动的，是要用恩典慈爱的行动来对待对方，而且是为对方着想的行动哦，是对方需要的，是对方期待的，是以对方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我有一位朋友啊，她常常抱怨老公不浪漫，说呢，老公从来没有送过花给她，看着别人的老公送花，真的是羡慕哎。结果她跟老公抱怨的时候呢，老公居然说，想要花还不简单，送你一颗花菜还可以吃呢，多实惠。恩慈的行动是用对方的喜好来相待的行动，不是从你的角度来衡量好跟坏哦。我们爱一个人，不是只顾自己的需要，也不是以自以为是的角度来爱对方，是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以对方的角度来体贴对方，来爱对方。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知道对方的爱的语言是属于哪一种。你知道每一个人呢、对于表达爱的方法不一样，接受爱的这个方法也不一样。有一本书呢，叫做《爱的五种语言》，其中呢，他把人表达爱的方法呢，分为五种。哪五种呢？第一就是肯定的话语，第二就是相处的时间，第三呢就是收到礼物，第四呢就是服务的行动，第五呢就是肢体的接触。就是说有的人呢、他需要透过别人不断的赞美你，就是肯定的话，比如说谢谢你，你真棒，哇，你做的饭菜好好吃哦，哇，你很漂亮，等等这些肯定的话语啊，才会感觉到爱。那么有的人呢，需要啊，别人花时间来陪伴他， 比如说要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做一些事情，要常常在一起，他才能够感受到爱。那么有的人呢，他就必须要收到礼物，他才会觉得对方爱他。有的人呢，就是需要对方为他服务，好像说为他做家事咯，帮他处理一些事情呢，帮他拿东西啦，帮忙洗碗倒垃圾等等，要替他服务，他才会觉得有爱。那么有的人呢，他就需要有亲密的肢体的接触，才会感受到爱，比如说牵牵小手啦，要拥抱啦等等，他才会觉得有爱。那么我们必须要明白对方爱的语言是什么，然后才去做，那么就不会弄巧成拙。好，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告诉我我这个朋友是女性啊，她说她每天早上都很苦恼。为什么苦恼呢？因为她的老公啊，每天早上上班以前呢，都要亲她一下，哇，她烦死了。呀，我就说你烦什么？别的女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呢，她觉得烦死了，困扰得要命。这就是爱的语言呢，没有对上线。她的先生呢，可能觉得必须要透过这个亲密的肢体的接触才能表达她的爱。可是我这个朋友啊，她所要接受的呢，爱的这个表达或者接受爱的方式呢，却不是这种亲密的肢体语言。所以呢，这就是呢，爱的语言呢没有对上线。我们要用对方能够接受的语言来表达才行。那么我们也要明白一件事情呢，同时，就是因为每一个人表达的方法不同，所以当对方用你所不喜欢的方法来对待你的时候呢，你不要很快的就生气，要想一想，这个也许就是他表达爱的方式。比如说你喜欢自由，对方却喜欢黏着你，你喜欢被赞美，对方却只会帮你倒垃圾，帮你做事情，你喜欢有多一点的时间相处，他却只会送你礼物。这都不代表对方不爱你，只是表达的方法不同，爱的语言不同。所以我们要学习接纳对方的爱的语言，然后呢，也要学习用对方所喜欢的爱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的爱。第三，爱是什么呢？爱是凡事相信。与其我们在那里嫉妒对方，不信任对方，我们要学习信任对方。我曾经在一个讲座当中啊，碰到一位先生，他就跟我讲啊，他的妻子呢，就是不信任他，无论他做什么都不信任。他的表现呢，他妻子的表现就跟那个中国式离婚当中的那个妻子的表现一模一样。每一次他回到家的时候呢，他的妻子呢，就会检查他的西装口袋，有没有什么东西，会查他的手机。甚至呢，当他来听讲座的时候呢，他的妻子也会打电话给他说，你现在在哪里？那么他回答说，我在听讲座。他的妻子就会说，请你把你的手机拿高一点，我要听听看，他要听听看是不是真的有人在演讲啊，在说话。所以呢，在婚姻当中呢，有很强烈的怀疑不信任。那么如果我们在婚姻当中没有信任的话，就很难走下去。在爱里面，信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你信任对方，就会让他更珍惜你。谁喜欢跟这个整天疑神疑鬼的人交往呢？没有。相信一个人，就代表你对他的认识和肯定，对他来说就是一种鼓励。那么你相信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你相信他一定会有出息，你的相信，你的信任就会帮助他成为你所相信的那种人。再来，第四呢，爱就是凡事盼望。什么意思呢？就是爱要永怀希望，不要对对方失望，要相信他，给他机会，不要因为对方一次做错就判他死刑，也不要一一的计算他的缺点，他的失误。也许他现在好像看起来还不够好，也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我们不是也一样吗？我们也不完美，也不够好，也有很多缺点呢。谁敢说将来他不会变得更好呢？给他时间，给他机会，要永怀盼望，不要轻言失望。同时，这个爱是凡事盼望呢，也代表着我们要饶恕，我们要原谅。 当对方有做出不好的事情，或者得罪我们，或者是让我们伤心失望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原谅他，给他一个机会。如果他做错了，我们学习饶恕他，那么相信呢，我们就可以往下走更长更长的路。爱是不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呢？我相信每一个人呢，都渴望爱跟被爱，那么这种渴望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如何去爱却是一种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必须要去学习的。现在找工作我们都流行考执照，执照越多机会就越大，但是在爱情这个事业上面呢，我们往往没有执照，也没有人教导，要靠自己慢慢的摸索。爱呢也没有毕业证书告诉我们已经毕业了，从此呢就可以在爱情的路上驰骋无阻。爱情是需要我们用一辈子来学习的，要用谦卑的心来学习，而且结婚以后呢依然要继续学习。结婚并不代表你从爱情的学校毕业咯。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一篇专访啊，就是说在台湾有许多人不肯结婚，那么宁愿选择同居，理由当然很多了，其中一个理由居然是结婚以后呢爱情就消失了。我们都听说过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为什么呢？因为婚后跟婚前是不一样的，婚后当然不如婚前了，婚前花前月下，婚后柴米油盐，情况当然不同。那么我们也常常听到夫妻之间说，都老夫老妻了，你还指望像恋爱的时候一样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问题啊，还是在于心态的问题。爱情是需要我们去经营的，婚姻也是需要经营的。婚前为了讨这个男朋友或女朋友的高兴，绞尽脑汁要讨得他的欢心，好像我儿子他当初交女朋友的时候啊，他每一个月都要庆祝恋爱几个月，恋爱一个月，恋爱两个月，恋爱三个月都要庆祝的。那么我这个做老妈的，不但要当军师，还要当司机兼财政大臣，那么为什么结婚以后我们就不需要了呢？难道是因为已经到手了，所以就不必再费心了吗？如果你对爱的定义是得到的话，是自我中心的话，那么的确到手以后呢，你就不必再继续经营你的婚姻，你的爱情了。但是如果你的爱的定义是下面所说的，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有恩慈，爱是让对方开心，那么婚后是不是应该继续呢？看来要让爱情长久，真的要调整好我们的心态，校正我们对爱的定义。盼望我们呢都能够好好的学习这篇爱的真谛。如果你想要有甜蜜的爱情，就不要做我们刚刚上面所说的那些负面的事情，就是不嫉妒，不自夸啊，不张狂啊，不乱发脾气等等这些，还要加上什么呢？包容、接纳、盼望饶恕、相信，还要呢有恩慈的行动。那么在甜蜜的爱情绝招当中呢，这些是最基本的啊。如果你想要晋级进入高级班，那么你就必须要学会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男女交往啊，你得知道如何讨对方的喜欢才行。那么我们前面不是说过爱是要有行动力跟取悦力的吗？到底怎么样做才会讨异性的喜欢呢？下一课我们就要来谈取悦对方有什么秘诀。